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下载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心理热线。身心俱疲，情绪累积，抑郁失眠，心理症状可能会让您食不下咽，又让您难以启齿，所以不要忽视您的心理健康。在十月全澳心理健康月呢，心理咨询师菊云老师要在线为您解答心理难题，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热线诉说心曲。我们还是和今天的嘉宾菊云老师打声招呼。菊老师您好。
哎，你好，班内听众朋友们好。
哎，您好，您好。我们有一位听众，其实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这位陈先生，稍等一下，我们先跟曲老师开个头，先来聊一聊咱们一些概念上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首先呢，我这有一份数据，说呢，每年1/5的澳大利亚人、都会遇到心理健康问题，而且据估计呢，45%的澳大利亚人都可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经历过精神类疾病。所以在这里想问一下菊云老师，就在您平时的这个与病患啊，或者说与我们的很多听众观众接触的这个过程中，您没有发现很多人有可能会规避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呢？
肯定是的，因为哈，有的人就像你刚才拿的这个数字哈，有很多人呢听了以后会觉得很惊讶，会说有这么严重吗？我怎么觉得我周边的人都好像还好好的呀？所以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会把精神健康问题，我其实这个词啊 ，mental health 可以理解为精神卫生，也可以翻译成心理健康啊。就是很多人呢，把 mental health 这个问题呢，就已经想象成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就好像是精神卫生那个翻译。所以呢，他会觉得，哎，我周边的人没有听说谁精神病了，没有听说谁好像已经疯了，或者怎么样。他用这个标准来定义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数字有点虚吧，有点太大了吧。但是呢，如果你反过来想，如果你从这个定义的角度来看 mental health， 来看心理健康，就是当你的这个难受，咱们用大白话来说啊，难受不舒服啊，不管是焦虑、担惊受怕，还那个有这个worry， 还是说你很心情很不好，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的状态，哎呀，觉得自己很伤心、很难过的状态，就是只要这些状态呢，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的一些功能了。比方说已经影响到您的生理功能，比方说像刚才说吃不好啊，睡不好啊，对，或者呢影响到您的社会功能，比方说工作上容易出差错，甚至可能工作上那个跟别人就会特别容易发脾气啊，跟客人发脾气，跟同事、跟老板那儿发脾气啊，或者在生活中的功能，比方说就对孩子开始发脾气，或者孩子的事情都已经顾不上去管了，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啊，或者跟配偶有摩擦，或者怎么样，这些其实就都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功能了，虽然没有造成大事儿。我说清楚了吗？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量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数字，大家想一想，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个人自己或者自己周边的人，你一定会发现有的时候会这样啊。这个跟身体健康也有相似的地方。以前我们可能说小病没关系，忍忍就过去了。
对
啊，或者说什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根本不注意那些，对不对？
对对对。
那觉得啊，没事儿，哪有那么多病？没有的。 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的重视，我们会知道哦，有很多有细菌啊，有污染啊，有什么啊，我们就会说啊，要小心。当然不要过度恐慌啊，但是呢，就是你也不能说哎，非得到出了严重的问题才叫出问题。
嗯，
其实这种疾病也会累积啊，其实这种心理健康问题，肯定啊，肯定啊，有的人可能会所谓的慢慢的自己好了，其实这个所谓的好了也是在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之后，可能哎，其实自己可能就是那算了吧，那怎么着了吧，其实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状态并不是好的，只不过好像这个事儿过去了而已，但并不是好的。
嗯，这个症结还在，这个事儿过去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事了，风平浪静，但是这个大海深处还是波涛汹涌的。而且这是不稳定状态，一旦外面又有某个导火索事件，或者又有什么，那就会诱发。所以其实这个精神卫生健康月啊，这个心理健康月，10月份
真的需要很多的科普，尤其我们华人哈，以前一直是忍耐居多，对吧？息事宁人，其实事儿也没息，是人也没宁，大家过的生活质量其实都不高，都心怀芥蒂，但是又不说，其实这些都是要去重视和处理的啦。所以我们这个 SBS 电台啊，能够这个普及这个心理健康月，普及这个心理健康知识，真的非常必要。
嗯，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些什么反馈吧，看看是不是能够参与到我们其中。这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啊，你们早。哎，
早上好，有什么想说？嗯，您说。有两个感谢，因为之前来这个节目就很棒，就是有像大树洞的感觉又回来了。
哎，谢谢。
之前跟工作关系很紧张，然后失眠，然后现在好多了，但是就是 从那时候开始好像免疫力下降，就皮肤全身痒，然后前一阵子过半工作好了，但最近不知道是因为打了2针疫苗，那个免疫力有改变，然后全身又痒起来了。那这是我自己一个本身的感触。然后刚刚听了那个就是我们的故事，讲异乡人特别感触，就是我们身在异乡，受到很多压力，然后也无法去疏解。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儿子，大儿子已经成年了嘛，那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那他 现在因为封城，可能因为都是上网课，然后课业压力也特别大，然后曾经某天说啊，刚才自杀就算了，然后听得非常可怕，很惊讶，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想学就可以就换科吧，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我太太不同意，他说就是要克服这个困难，就是要继续坚持下去，对，有点要请假去老师看怎么办。
嗯，徐老师您看。
好的，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您应该自己分析的挺清楚的了，就是不仅有自己的原因，还有外界的原因，疫苗可能是一个原因，本来要是常态的话就可能就可以过去了哈，但是因为有疫苗这个因素，再一个可能这次这个 lockdown 时间真的太久了，那这种非常态，你想这不是正常的状态吗？这个封城非常态，一定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导火索的事情啊。 诱发的原因啊，对，所以如果要是本身就是也稍微脆弱一点的话，那这个就会诱发我们哈，所以您呢，一方面呢，这第一个问题哈，一方面呢，您就还是积极自助，但如果一旦您觉得自助不是太管用啊，那您还是要去向外力求助了啊，像无论是去看皮肤科看 GP， 还是说这批转介，找这个专家啊去谈一谈，还是怎么样？就是要该自助的时候自助，但是有的时候也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就是要向外求助的时候也向外求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您孩子的这个问题哈，听起来您这说了有好几个，一个是孩子自身。 他到底是意志力不够坚强，想打退堂鼓，还是说他真的已经努力到一个极限了，以至于他都说要自杀了，还是说他这个自杀是只是说说而已，或者甚至是故意说给你们听的，给自己免责的？那这里都有好多种可能性。然后这是一个问题，是孩子问题。再一个呢，听起来您和您太太对于 怎么对孩子，你们俩意见是不一样的。您可能是愿意说，那 这个根据孩子的这个现在的情况放宽松一点，但是听起来太太是不同意，还是要让他叫什么坚持一下，那好听的是说坚持一下，不好听可能说还是要逼迫孩子一下。所以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您和太太又有不同的观点，是吧？所以听起来呢这已经是三个人的事儿了，不仅仅是您孩子一个人的事儿。那这样呢我是建议哈，你们三个人呢把这件事情非常重视起来，然后呢好好的谈一下，比方说搞清楚，首先搞清楚孩子是真的已经就是就崩到最后了，已经不能再崩下去了，他说的那种话，非常负面的这个话是真的已经流露出来他真实想法了，还是说是故意吓唬你们的，这个一定要去搞清楚根据这个，然后呢你和太太怎么商量。再一个呢，您说到孩子已经上大学了，那么他应该过了18岁了是吗？如果他已经过了18岁，那么家长的意见，家长能够提供的建议和意见，那就真的只是建议和意见，而不是就要照着家长说的来。那么孩子自己他也需要成长，说我要评估，我也要听别人的意见，但我也要评估我自己的情况，因为我自己对自己是最了解的。然后呢他要自己综合各种情况，要自己做决定啊，然后他做了决定，他要为他做的决定负责啊，这是成长，这是成熟，而不是永远有家长有旁人的意见来过于左右他，甚至替他做决定。所以呢我们可能不期待十全十美的结果，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结果，也不可能说哎，现在就做的那个结果10年以后都不后悔，现在做的决定就是最佳决定，不一定的啊。人生其实是走一步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错了那就往回调一调，那对了我们就继续前进，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也不要把眼前这个事儿呢看得过于重啊，更多的是培养孩子他要学会根据自己情况做决定，而且呢他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家长呢可能也要学会说你怎么样 let go， 你不能再控制了啊，你能给的意见你给出来了，已经做到了你所能做的了，仁至义尽了，不要再去强求，强求就是控制了。
嗯，
说清楚了吗？可能这两个问题是要这样去解决的。
嗯，程先
生，非常感谢徐老师。
嗯，好了，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啊。还有什么其他想分享的吗？
没有了，先谢给其他听众，好，谢谢。
哎，好嘞，非常感谢程先生参与到其中啊。其实这个参与到其中，然后能够去诉说心曲，将自己心中的这份压抑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份进步，我觉得。
是啊，很佩服陈先生。
在这里啊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其实一直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想问，因为您今天听到了一个是自助，还有一个就是求助，在无法自助的情况下去求助。我想问您一下曲老师，就是您作为心理医生，就是心理然后精神科很资深的专家，您有没有过因为心理问题要求助他人的时候？
我们的从个人生活来说一定有的，那我们这个职业呢那你想人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把世界上所有的好事儿都发生在你身上，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是对和是错，哎，我这么尝试了一下对了，哎，我那么尝试一下错的，哦，有教训，有什么，一定是这样子来的，这样，而不是说哇一帆风顺永远阳光，那是不可能的。然后从我们的职业来说呢，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除了学知识学能力啊，练习这些 skills 要去练要去学，那我们还会要做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对，然后在从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有督导，甚至是必须要求的，每年必须要求的这个继续教育学分呐，还有每年必须要求不少于多少小时的督导啊，这是也是有硬性规定的，就是你要从事这个职业必须要过这些。然后呢我呢因为已经是督导师了，那是不是督导师就已经最高级了？那督导师之间也会有督导师之间的这个朋辈督导，我们叫 peer supervision 啊，我们自己朋辈之间也会督导，或者我觉得有必要，我也会去找别的督导师 再去求督导。所以我们这个职业呢，嗯，可能听起来也挺烦哈，挺难，但是呢真的是就让你不得不哈，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处理自己的这个生活中和工作中的问题。
问这个问题呢，也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不论内心有什么样的积压，或者说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都是积极的去说出自己内心的这些压抑，然后能够寻求他人的这种帮助。其实有些时候这也是一个扩展社交圈，然后建立这种纯知有余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可能话是那么句老话，但是真的尤其是在心理健康月，说出您的问题。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当然这句话还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我们之后再慢慢跟您细细道来啊。
其实刚才咱们谈的那个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心理健康月哈，要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因为呢，很多人其实他是羞耻感，他会觉得哎呀，我承认我自己还有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好，我承认我的生活并不完美，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才会也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啊，一切都挺好挺好，哎，都行啊，一切都是好像啊，以父慈子孝啊，家庭和睦，工作进步，孩子哇又考好大学，又挣大钱，就好像这个才是人生赢家。然后如果承认自己，哎呀，哪块最近有点不开心啊，家里还有哪些矛盾，或者是工作中有哪些不能解决，好像那自己就非常羞耻啦，就好像自己低人一等啦，所以这种心态也是在华人里比较流行的，所以就不肯去正面说我要去正面问题去解决问题。
其实这样正面的去积极解决问题，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可能说是某种缺失吧，
或者脆弱或者什么，
可以说其实跟这种面子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冲突。我们人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的是外表中这种光鲜亮丽吗？还是真正是实实在在的去追求一种幸福，追求一种满足感，一种平和喜乐？这个其实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听听这位是刘女士，她有什么想说的。
好，
哎，刘女士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徐老师好。
哎，你好。
我首先谢谢就刚刚那个异乡人的那个采访，尤其是在当下听到真的觉得很感慨，因为在这边移民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国了，然后我自己的父母也一直没有见面了，所以其实我就想问徐老师一点，就是因为最近 lockdown 嘛，很久了，然后就感觉压力很大，然后也没有尽头。当然现在最近好像听到说有解封的这样一个消息传出来，但是你也知道现在维州这个病例这么多，然后我自己本身又很焦虑，觉得就算解封了之后，就感觉生活也没办法回到正轨了，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失眠，甚至做噩梦。就是不知道这个是跟 lockdown 这个病情疫情有关呢，还是有一段时间了这样子。
徐老师您看。
是有关系的。我虽然没有听刚才的节目啊，但是听这个题目叫异乡人，应该讲的就是我们移民的心态哈，我们移民的状态。
对，那
我应该是在上周两周前吧，我讲过一个有一个直播，我讲过新移民的心理调试和安居乐业，那个一个半小时的一个讲座和回答问题，我们可以稍后可以把那个链接发给你，或者呢，我们看看我们下次是不是安排就专门讲一下这个也可以哈。那对，针对您的问题呢，简单的来说，第一呢，您可能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啊，并不是夸一下子我就心态崩了，而是真的是逐渐逐渐的时间拉得太久了，那么那些个微小的创伤啊，微小的这个不如意，微小的烦躁啊，慢慢积累，会影响到您现在说的就是也焦虑啊，睡眠啊，噩梦呀，那如果哈，就是已经到了一定的躯体的这个程度了哈，躯体表现的程度了，要去找医生看的，要去找 GP 的。就我们这个节目的 前两期吧，有一个女士 Lisa 女士就也是反馈的，就是说她那个简直焦虑的不行，结果是她的一个朋友一句话点醒了她。她的朋友说、说听你说话怎么这么焦虑啊，说你去看看吧。然后她去看了，然后对，所以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那个 Medicare 什么这些啊，即便没有这个钱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呢这个钱该花是要花的，也不贵其实啊，就是已经到了你觉得凭自己的意志力，凭自己的这个自我调节已经不管用了啊，您该试的能做的已经都尝试过都做过了，那这会儿呢一定不要硬撑着，要去找人说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展望未来，也不可能说哦解封政策一来夸一下子就好了，或者夸一下子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肯定是需要重新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啊。那这个再适应是非常消耗我们的精力，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啊，让我们感觉仍然是不舒服的呀。因为舒服的状态是我们熟悉的状态嘛，我都知道，我都能给它管理好。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不可预测性啊，然后你尝试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尝试哎结果是好的，有时候那个尝试是失败，是 frustration， 完这一下就雪上加霜，是吧？所以呢对于未来这一块，你要做好准备，说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这样子的。那我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我承认自己的柔弱脆弱，承认自己现在还不够还不足以 OK， 那我慢慢来，我不给自己一下定100分，我给自己定我现在可能是20-30分，那我给自己定先40分50分，然后及格，然后怎么样，我自己要能够不催自己不逼自己，别看朋友圈，因为朋友圈里那些人晒啊什么的，他背后其实更难受呢，你都不知道。那个朋友圈里那种晒会给我们一个虚假的以为，那才是好，那才是对，那才是正常，别人给我们都已经竖了标杆，我要照着那个来，错的，那是一个错的。对，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哎，给自己设定一些个不同的目标，然后呢积极的去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曲老师，
回答您问题了吗？
谢谢您，对您很有帮助。然后我想再问您一下，我不知道这个跟这个 lockdown 有没有关系，因为我发现好像我是很希望事情能按照我所想象的掌控，不光是我自己的生活，包括我先生我孩子的，就我会发现最近好像如果事情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去发展的话，我就是自己的脾气会有一些控制不住。您说这个跟刚刚那个是有关系的吗？还是我自己
有关系啊？太有关系了。因为你想，我们每一个人哈，达不到目的的时候都是挫败的，然后这种挫败呢会引起大概说啊，简单的说就是两种反应，一种呢就是很愤怒啊，怎么是这样？因为这个愤怒呢，这是演化来的，就是这个愤怒让我们能够提起更多的精力，我们肾上腺分泌也多了，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也更集中在这里了，让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那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很沮丧啊，非常难过，因为我想达到的达不到，那我原来预期的我那肯定是失望，对不对？肯定是我原来想象中我可以得到这个，但是虽然是想象中得到，但是没有得到，那你那种失落感也是有的，所以一定是会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呢，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去面对。但是如果哈，就是常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 lockdown 这种特殊情况，或者你生活还是7-8%嘛，那个70-80%是能实现目标的，30%-40%-20%-30%，那不可能事事如意嘛。那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能忍受的，我们能接受说哦，这事儿没做成，或者哦遇上一怪人或者怎么样，我们有很多自我安慰的自我调节的，给自己一些解释的等等的，我们有这些办法的。但是怕的就是呢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太多，比方说70-80%是不如意，反过来了，或者甚至到60-70%是不如意，这就已经很刺激我们了。 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时间又长，又总是这个样子，然后又好多是你无能为力的，你能control什么呀？现在就是 lockdown， 你什么都你什么都control不了的，好多都是你control不了的，那你可能就只能是眼前的这些事儿抓，可是眼前的这些事儿又不是你能这个达到你想的达到的目的的，那就重重压力之下，对所有的影响因子都是开始是变得负面的，那这个人就被累积下来的这种压力给压垮了，所以呢，你也不要过多责备自己。而是说确实有外界的情况，但是话说回来哈，那你看也有的人就好像更积极嘛，所以我们一方面呢不能过度责备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要承认说，哎，自己最近可能确实状态不好啊，也许呢自己可能长期以来太过于顺了，所以这种挫折的压力可能确实挫折的抗挫折的能力可能确实少一点。 OK， 那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啊，这样去想。
好吧，刘女士，希望回答您的问题，真的是感谢球员老师，真的是通过刘女士这个案例是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解析了一下。这位文女士等在线上多时了，我们还是先把她接进来啊。文女士你好。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哎，有什么想说？
我想请问专家哈，我的好朋友她的女儿有自闭症，自从落单之后好像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可能之前我们不太留意哈，他现在就喜欢把自己的脸遮起来，或者嘴巴鼻子遮起来，很像很严重的，怎么办呢？
就是您的朋友的孩子已经确诊是自闭症是吧？那个严重程度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三级啊，他的严重程度
太严重，还能够学习。也不是很严重，
高功能的，
但是他但是他就不太想跟我们说话这样子。看到人他选择
好，是这样哈。那个自闭谱系的这个人群哈，他跟我们常态人群的这个思维方式啊，感受的方式啊，然后行为方式啊，就是其实就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理特征吧哈，你怎么思维，怎么想的，你怎么感受，你的情绪情感还有你的行为，这就是心理，它的这三个心理的方面就都是跟常态的人群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家长呢可能不要用常态的那种思维去考虑啊，去看这个孩子，就哎，你看别的孩子我是用这个办法，但是在自闭谱系的孩子上你这个办法就未必奏效，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哎，你看那他应该这样想，但他可能真不是那样想的，他的信息处理尤其 lockdown 以来可能这个更多的信息哈，大量的信息都在讲你要戴口罩啊，你要的什么防止啊的细菌感染啊怎么怎么着啊，那我们呢可能是要引起警觉，但是我们也知道只要做了一定的措施就可以，就不用过分，那我们是可能综合处理这些信息，那自闭谱系的孩子高功能的孩子他又能吸收很多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处理他可能就会只看字面意思了，而且呢这种警惕性的让你戴口罩的信息太多，他可能就没有去分辨轻重啊，他的思维是跟我们不一样，而且每一个自闭谱系的孩子和每一个自闭谱系的孩子还不一样，还没有一个一招先说哎这招就都管用，那对，所以如果呢家长已经处理不了那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因为如果他已经被确诊了哈，那他有 NDS 计划或者 Medicare 是可以给他报销，那一定要去看这个 psychologist 或者 counselor 或者什么哈，就是他们以前接触过的人哈，因为呢要从他怎么想的，他怎么感受的，他肯定很恐慌，所以就要遮着脸，或者是他是怎么想的他才要遮着脸，这样一个行为那就要具体的去分析要找专门，不是所有的 psychologist 都能做啊，是专门在这个领域的自闭谱系领域的 psychologist 呀，还有的一些 social worker 呀，有的 counselor 呀，然后也有的 psychiatrist 呀， 他们除了有的人是更擅长做诊断，但是有的人呢是擅长做干预，我们在管这个叫干预啊，所以要去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有的时候哈，他就是这样这样行为的，他就认为这样才是最对的、最安全的。那么如果不伤大雅，你明白我意思吧？如果只要说没有造成破坏，没有说阻碍了别人或者阻碍了自己的一些功能，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允许他有他的那些个我们常人看来是怪癖，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独特的方式。那有时候我们是要接纳他这种方式的，而不是一定要把他扭到说你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嗯，
但是他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了，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哎呀，他好像对我不满意啊。
那就是其他人想多了。那你们其他人需要了解啊，自闭谱系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他们其实根本没有那想那么多。他们要是能想那么多，那就不是自闭谱系的。他的思维方式和那什么是跟我们常态的人不一样的。他其实都没有在意，他也不太能够很了解说我的行为在别人那里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什么的。他这块他的缺陷就是在这块啊。那你跟他一般见识。那是您这边你们这边的其他的人被觉得自己被影响了的人，你们想多了，那是你们需要去学习自闭谱系的知识，去了解自闭谱系的人。
我想问您，
温女士，希望能回答您的问题了啊。还有其他听众等在线上了，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有什么想问您说？
我也是在维州哈，和刚才就是前头那个差不多的情况。就是说这个 lockdown 时间比较长，完另外国内呢就是说肯定有老人，现在就是说即使澳洲开放国境呢，国内什么时候开放那个好像也看不到希望哈，所以就这焦虑感觉就是比较大了。然后做什么事情的话好像集中不了精神哈，尤其是在现在。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就寻求这种就帮助的话，那尤其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语言上，肯定还是那个就中文是那个，就怎么一个方式可以找到中文的这个心理医生？就在维州啊。
徐老师，
我是在悉尼的。那维州呢，有我知道墨尔本那边应该是有华人的组织的，有这个说中文的，说粤语的，说普通话的都有，大陆背景的、台湾、香港、马来西亚背景的都有，数量不多，这是事实，数量不多，但是是有的。您呢，可以通过那个 GP 哈，他们呢会有叫你像新州哈，他就会有这个叫Transcultural Mental Health Center， 就是跨文化这个什么。而且呢您是可以申请议员啊、翻译，当然经过翻译一遍啊、确实还是
差一点
对，差一点，但是呢它有的，肯定有的，只不过呢因为人数少、然后对可选择的余地可能就也少一点啊、但是肯定是有的啊。您问一下。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